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赐人机会的神啊。在上个礼拜讲到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乐意赐福。今天呢，我们要讲赐人机会的神。那么看到在我们当中，真的我们很多的事情都需要神赐给我们从他那里来的机会。每一个机会其实你知道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势力没有才能，但是只有神能够把机会给我们。如果神把机会给你，那我会告诉你，那你就是真的是能够真的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神赐人机会，让我们今天预备我们的心，能够领受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能够得着神所赐我们的机会，好不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的喜乐来亲近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能真认识你。当我们认识你，我们就能遵行你的旨意，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也乐意来遵从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知识的灵，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学习，愿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把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样子的信心，那样子的顺服放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因顺服而得福。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婚姻啊，因为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情人节，我们今天下午也要讲到有关怎么样来交友。那么就看到就说，即使呢我们在婚姻当中也都是神所预备的，神所赐福的。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在今天呢，或许已经会觉得说，哎呀，圣经里面讲的都很老套了，谁现在那个时候还这么做啊？我们大部分的人，你看现在的网上交友，先把这些你要的条件，你不要的东西全部填一遍，然后把电脑送进去，送进去以后他就帮你怎么样去找最合适的人，对不对？那有时候常常会可能发现回来是说查无此人啊，没有这种人啊，因为你要的太要求太高了哈。那可是呢，圣经里面呢却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当他要为他的儿子找媳妇的时候，他却是用哇仰望上帝的方法来寻求，求神来为他预备他的将来的媳妇。而且呢，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照相机，没有电话，没有任何的资讯，而他却给他的仆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任务，要他的仆人帮他的儿子去找。你有没有想过，哇，他没有列出所有什么，人家说是个白富美，对不对？在国内现在都讲到要白富美嘛，对不对？他没有列出这些条件呢，可是呢，他却抓住一些神的心意，而蒙神悦纳，以至于神就为他来预备。这个我们即使今天科技变化的多大，但是你要知道，永远上帝的话语是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只要我们顺服神的话语，就得以蒙福。Amen。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亚伯拉罕给仆人以利以谢的重任，给他儿子以撒找媳妇，怎么找啊？哇，人海茫茫啊，而且还不是随便找啊，哈。他说呢，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一个敬畏神的仆人。在创世纪十三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在十三章里面呢，当神呼召他离开他原来住的吾尔，去到神所预备给他的地方的时候，他呢二话不说，带着妻子，带着他的所有的牲畜，当然还加了一个罗德啊，他的侄子一起去。当他们去到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没想到呢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哇，到了一个地步啊，他 他说呢，他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两个人都就没办法住在一起啊，常常要吵架，有争闹的事情。那亚伯拉罕呢，亚伯兰呢，他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他每到一个地方先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筑祭坛。他每到一个地方先欢迎上帝的来到，不管你住到哪里，不管你换了什么工作，不管你今天这个到了哪些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亚伯拉罕先筑坛寻求他的神。他先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说上帝，我欢迎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做王，欢迎你来赐福引导我前面的脚步。所以呢，为什么他每一走一步他都蒙福？那就是因为他认识他的神。那么后来呢，他们的确哇，神就不断的赐福他们。哇，你看上个礼拜我们不讲过吗？生命记28章，只要蒙神赐福的人，跟你有关系的不止你自己，跟你有关系的所有东西都怎么样？增长，都蒙福， reproduce, reproduction, 不断的增长，增长，扩张，扩张，扩张。结果呢，他呢到一个地步，他跟他的侄子不能住在一起了，因为两个人呢，第六节，13章第6节，他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那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是兄弟。遍地都不可都在你的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看亚伯兰是不是一个心胸宽大的人？他们说，哎，你知道吗，我是你叔叔，哎，我先选，对不对？按照规矩我先选，我选完以后你再选。可是他说你先选吧，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结果呢，罗德呢就看，哇，眼目一看到，哇，这个地方约旦河的全平原，就他就往东迁移，他们彼此分离了。可是没想到呢，当罗德往那边迁移以后，他就渐渐挪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那就是后来神要毁灭的两个城市，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啊，看起来不错啊，哎，所有的这些数据都不错，看起来的结果也不错，可没想到呢，哇，移到了毁灭之城啊，因为那里的罪恶甚大，而且上达于上帝，上帝都知道那个城市不合适居住。结果呢，没想到亚伯兰他所就是继续留在迦南地，结果呢，神一样的赐福给他。虽然他的四围有很多的敌人，有很多的异教的人住在那里，但是呢，他一心仰望神，他所在的地方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 Amen。 所以他一心敬畏他的上帝。那么直到了创世纪24章，那时候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神都赐福给他。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对管理他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为什么不能娶迦南地的人呢？啊，为什么在当地娶不是很好吗？马上就可以知道，哎，长什么样子啊，家庭背景什么啊，啊，能不能干啊，美不美丽啊，马上就知道啊。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给他的仆人一个这么难的一个任务，叫他回到本族本家去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回来？那么我们先讲，当然在这个他的交给他这个仆人啊，真的是交对了。他的这个仆人啊，就是以利以谢，是一个忠心敬虔的管家，在创世纪15章里面有出来过。为这个人在15章的时候，那时候神曾经告诉亚伯兰说，我会赐福给你 啊，我会赐给你这个，我是你的盾牌，不要惧怕，我必大大赏赐你。在十五章第二节，那时候亚伯兰就对神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又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他认为他所有的产业，因为他没有儿子，没有人可以继承所有的产业。他说：“就是这个仆人了，这仆人忠心耿耿，哦，跟着我从这个老家出来到现在，都在服侍我们的全家。那我如果有一天我走了，那这所有东西就是给这个仆人。”结果神说：“不是他，哎，是你自己生的，才会承接你的产业。”他说：“怎么可能呢？”哦，他就觉得，他说：“我根本没有孩子。”但是没想到呢，神真的在没不可能的时候赐给他们孩子，在他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所以呢，就是要他这个仆人给他的儿子找媳妇。那你想，这个仆人心里一定想：“哎呀，你看这个我的这个老板现在叫我去给我的这个叫什么小公子小王子去找媳妇，如果当初没他的话，我是承接产业的人呢，对不对？哎呀，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二心啊？会不会心里想：哎呀，真是的，你看本来到手的鸭子就飞了，对不对？本来是我要承接产业，就现在竟然没有我的份儿，而且呢还要叫我去为他找一个妻子。所以呢，可是这个仆人呢却是非常的忠心，而且呢他呢是一个仰望上帝的人。在这个他这个亚伯拉罕把这个重责大任托付给他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往我本族本地去，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个仆人呢就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你看这个仆人会不会很会问问题啊？很会问啊。他说：“如果我去了那边，人家不肯跟我来，这是很可能的。”他说：“那你要不要我把你儿子带过去？”他说，亚伯拉罕说：“不行的，不能把我儿子带回去啊。”他说呢：“你要把他带过来。”他说因为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因为耶和华天上的主曾经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把我的儿子带回那里去。”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虽然年纪老迈，但是他非常清楚神的旨意。 Amen。 他说神既然差他出来，他就不会叫说他的儿子回去那个地方，但是他要叫他的仆人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女子从他本族本家找回来。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这个利未记18章3节，我们看好利未记18章3节的地方，后来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有讲到说，为什么不能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呢？在第18章3节的地方，他那边就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他们有什么恶俗啊？24到25节，其实当然中间都有写了他们当中做了些什么事。24、25节，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了他的居民。”哦，因为呢在这个上面呢就有写呢，他们会有这些这些淫乱的事情，或者是儿女惊火拜偶像的事情啊，或者是呢会有一些这个不合乎神心意的性行为。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娶当地的人，不可以与他们联合。 在生命记第七章讲得更加的清楚。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的地方，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翻开，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遍。来，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们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他这里说，不，因为当我们和外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问题，他就会怎么样？这个会使他们的心转离神，并且呢，去侍奉别神，以至于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列王记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王朝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王就是除了大卫，就是所罗门。哈，所罗门。他是一个把这个神的这个圣殿建造起来，并且呢，当他在献殿的时候，真的神的荣耀充满在殿中，神还降火下来把他所献的燔祭全部烧掉，表示神非常的悦纳他的献祭，而且神呢也亲自向他显现两次，他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并且蒙神悦纳的一个王，神使他四境平安，四边的仇敌都向他称臣下拜，而且他的丰盛、他的智慧无人能及。可是呢，他就因为一件事情做错了，依据他的心就慢慢偏离了爱他的神、向他显现的神。就在所罗门就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地方，一到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一杯。来，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的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你看见，所以呢，当他们这个会到了即使他神向他显现，神也彰显他的荣耀在他当中，但是因为他心爱慕这些外邦的女子，以至于他的心就偏斜了向他显现的神，并且呢，到他最后都不能够怎么样遵守神的话语，以至于呢远离上帝。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怎么样，这个要保守自己圣洁，不要怎么样和这些就要常常的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遵守神的律例。所以你看到这个仆人所要达的使命是非常困难的，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那么当他的主人交付给他说，你就到我的本族本家去，找一个女子把她带回来给我儿子做妻子，那么这个仆人呢，他就说好吧，那我就他就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个事向他起了誓。那个仆人呢，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一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前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走过哇沙漠啊。上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还记得 Scar 说， 哇，我真不能想象耶稣怎么从耶路撒冷走到这个加利利，还要走到后来到什么经过什么耶利哥等等，这些都是沙漠啊。我们现在坐 bus 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啊，而且呢，可是呢他们就是走路啊。我们这两位刚刚也从以色列回来，对不对哈？我们也会安排他们分享。那所以呢，你就知道说那是很热，是沙漠地方，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哇可以坐个这个冷气车啊，一下就到了，而且好像在隔壁的城，不是，是要走很远的哈。所以你知道这个仆人年纪大，还带着十匹骆驼，还带了所有的礼物，那么为了他的主人去找媳妇，所以他就在那边走啊，他就进了那个城，他就开始说，哎呦，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啊，我现在要开始看看我要怎么来达成这个任务呢。十二节的地方到第十四节就是这个仆人的祷告，他到了他就向神献上祷告，他求神赐福给他。好，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好，他就说呢，我要求神赐给我什么好机会，为向我的仆人施恩慈，让我能够，他说我有就是两件事，希望呢如果有一个女子出来的话，我如果跟她说可不可以给我水喝啊，如果这个女的真的给我水喝，而且还说愿意给我的骆驼喝，那我就知道是这个女孩是你所拣选的。那当然了，你记得在新约里面，这个耶稣也曾经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有没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她不好意思那个一大早或是傍晚的时候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嘛。而且呢，你知道这些以色列的女子是都蛮强壮的哦。你不要以为是你现在拿到的那个小水瓶啊这样子拎的那小水瓶，不是啊。我们那时候去以色列就看那水瓶好大啊，那水瓶很大的。而且呢，他说这个他那个女的都是把那个水瓶啊，要么就是放在头上，不然就放在肩上，是很重的，很重的水瓶。所以他说呢，当这个女子如果出来呢，说我问她可以不给我水喝的时候，如果她愿意，我就知道是第一个你给我的印证。第二个印证就是，如果她说要给我的骆驼喝水的话，那就是更大的印证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骆驼啊喝多少水啊？哦，我没有把那个刚刚我的女儿把那个图片找给我看，她说骆驼啊可以喝这个 200 liter 的一个骆驼啊的水缸的水哈，200升的哈。那如果十个骆驼，她的十匹骆驼嘛，就是2000的哈。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女的要蛮强壮的，倒这个水，这可不是随便拿一瓶水，还不是也不可能买矿泉水，对不对？没有现成的，要去打水呀，来回的跑，来回的跑，然后把那个骆驼那个给他们水喝，所以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么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仆人他对神的认识，还有他寻求神，这个女子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是什么？要有爱心，要有一个英文里面就是 kindness， 好，要能够很和善，而且很愿意这个来帮助人，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在选择这个女子的时候，很重要的不只是她符合这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她的恩慈， 他的恩慈 kindness 圣灵的果子，好，恩慈。因为呢，圣经里面也说，如果我们把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喝，在神的面前不得不得什么奖赏的。所以呢，你看这个仆人，在他这个那么早以前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如果这女子给我一杯水喝，如果他也愿意给我的骆驼水喝，我就知道这是你所拣选的。他在祷告的时候话都还没讲完嘞，哇，你有没有看到啊？他话还没讲完嘞，他正在祷告的时候，那女的就出来了。你想这女的怎么会正好就出来了？这真的都是在神的安排里面，神的时间里面。因为他的心仰望他的上帝，他求神赐给他好机会， Amen。 神就把这个机会，恰巧这个女的就走出来了，走到他的旁边。然后呢，这个仆人呢就跑跑跑跑去说，诶，可不可以给我水喝啊，我好口渴啊。那他就说好啊，给他一杯水喝。然后他就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水喝，他自己说的。这个仆人根本就没有问他，他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水喝。他说哇，怎么有这样子的女的啊，他不知道他所答应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ssignment 啊，是一个任务啊，他要真的是自己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体力去汲这个水，然后来喂这个骆驼，然后骆驼就真的是我们常常说喝很快喝很多的叫牛饮，对不对？但是 骆驼饮的比牛还要多，他真的是喝很多很大量的水哈，结果呢，他正在，你看在十五节的时候哈，我就让你看见，在二十四章十五节，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安排。你没想到，正好在这个时候，神就已经差派，就是已经把他祷告中所要的赐给他了。结果呢，在这个女人在给他水在喂骆驼的时候，二十一节他在查验神的旨意。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他正在看这是不是神所派来的，他在求验证是不是神的手正在做工。结果呢，当他这个 女子把水打完了以后呢，这个骆驼喝足了，这个仆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个舍客勒，还有两个金镯重十个舍客勒，给了那个女子。他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有住宿的地方没有？结果这个女子就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个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他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只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你看怎么可能啊，哪有这么巧的事，除非上帝在当中调兵遣将，为他所爱的人预备。常常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Amen， 就是这个意思。你本来心里这么想，但是你也觉得哇，这么难的一个任务，我去哪里找到这样子的人啊，而且就算找到了，他也未必一定会跟我回来啊。但是一步一步的验证，你看到这个仆人一步一步的验证，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没有试着想帮上帝啊，或者想要赶快速速结束他的这个任务啊？告诉这个女的，哎，你想不想要怎么样啊？你想不想，哎，你想不想住到哪里去啊？啊，你知道我主人家里很有钱呢，你一去就可以去做少奶奶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他有没有这么讲啊？没有，你不可以给任何一点的暗示， 给任何一点的帮上帝的忙。很多人呢帮上帝的忙，最后呢就自己收拾残局哈。而这个仆人呢是敬畏上帝的人，他在旁边观看神的作为，一步一步验证这些是不是出于上帝的，不是，而不是自己的手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当他看到这个女子告诉他这么样子的恩待他，因为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有的就接待外邦人嘛，有没有，有没有，圣经新约里面也说常常我们接待外人就会接待什么，不知不觉当中会接待天使嘛。亚伯拉罕也是接待天使啊，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有没有啊？当他看到人家哦，好热啊，好渴啊，走了那么累，是不是他就说哎，来来来，给我给你水喝，我煮东西给你吃啊。那个就后来就得到神的赐福。所以你就像看到当我们对人有恩慈 kindness 是最能彰显神的美德。当我们乐意接待远人，当我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最能够彰显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当中神就已经赐福给我们，神就已经把我们心里所要的赐给我们了。结果呢，后来这个仆人呢就真的到了这个人的家里面，然后就开始说这个开始跟他的这个女子的家人见面。那你看到当然他的哥哥拉班，这个 Rebecca 哈，他的哥哥拉班那个时候呢 很可爱啊。他就说呢，他一看到他的这个妹妹拿了这个金手镯啊，哇什么都，哎，这哪里来的，怎么突然多了几个首饰啊。他说，哎，刚刚有一个人我给他那个水喝 就送我这些东西，送这么贵重的，哎呀我也去吧。所以他也赶快快跑去，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好我也去。他赶快把那个人拉到他家里，哎，到我家住，到我家住，搞不好今天晚上赏我一个金元宝，对不对哈。他就说赶快 我要接待这个人。结果他就把他请到家里来，结果请到家里来呢摆了一桌的好菜请他吃。结果你看到这个仆人啊没去，说哎呀你看我走了那么久好不容易可以有吃东西，他说不不不，我不吃，我把正事先办完啊。你看这个仆人再再显示他的忠心，他的良善，他对主人所交代他的事情优先。他其实这个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说，就是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上帝的事情摆优先。那么他呢，就是他主人交代他的事情摆在优先，他主人叫他的事情他先做好。所以呢，当他们把饭菜摆在他面前，三十三节他就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所以他就把他来到这里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好，讲了一遍。他就说呢，他说我是，其实我这一趟出来呢是为我主人的儿子来预定妻子了。好，你看现在有很多什么这个网络的交友，邮购新娘，是不是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也是叫他的这个仆人帮他预定妻子啊，从外国订一个妻子回来啊，哈。你就看到这些很多事情现在也还是在发生嘛，哈。他说他心里，他四十五节他就说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了，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然后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水瓶来，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又给他，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于是呢他说我之后就向神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啊。现在你们若愿意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所以这一关呢就是他需要知道这个要娶的这个的主人他们是不是愿意，是不是也是要印证啦。结果没想到他们的回答是说什么，他说我看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就是我们就不再说了，好，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 这就是我们看到做见证，若是出于上帝，事情就是这么巧，所有事情都碰在一起。后来呢，那还要问这个利百加本身啦，他说那我可是我不晓得利百加愿不愿意跟你走啊，哦，一下子去到一个地方，你看你也没有带以撒的照片来，我也不知道他娶他要嫁给谁，对不对？我你也没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到哪边住什么地方，有房没啊，什么样的房子啊，还有你们是怎么样子的都没有，哎，都不知道，哎。所以呢他说现在得问问这个利百加自己吧，所以又要一个印证了。所以他们就把利百加叫了来，他说你愿不愿意跟他去到 他主人的家里，好远啊，另外好远好远的地方啊，哈，你有没有想过利百加有没有勇气啊？很有勇气耶，他说啊，我去，他说我去，我都不知道要去到哪里，不知道去哪里。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都查了好多，但是我看到他们这是怎么结婚的，我都觉得哇，好有勇气啊，哈。他就说我去啊，二话不说哈，他就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家人就给他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那你不晓得这一段话正是当那个那时候22章的时候，这个神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的，所以呢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祝福是一致的啊，哦！真的，这个利百加当他回到这个家族的时候，就是能够成为以撒的这个帮助，并且呢能够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你看到以撒后来呢，对不对，他也是成为了一个大富户，甚至于呢这个别人打不出井水的他都打得出来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可以做得到。那在这个妻子成为他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到呢，我们在诗篇34篇9到10节讲到，当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来仰望上帝，要全心的仰望神。在诗篇34篇9到10节里面，他就讲到说呢，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敬畏他，因为敬畏上帝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如果你寻求上帝，你就什么好处都不缺。第一个要先来寻求神。所以你看到这个仆人，他一个敬畏神的心蒙神悦纳，他祷告还没结束，神就已经为他成就。那么在箴言3章里面也讲到，3章5到6节讲到，因为这个仆人祷告说神指引他的道路，使他能够找到通达的道路，有没有？那怎么找到通达的道路？就在箴言3章5、6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箴言3章5到6节，预备，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要专心倚靠神，专心倚靠神。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我们有很多的帮助，但是呢一定要倚靠上帝，专心倚靠神，一定能完成任务。所以当我们，而且神一定指引我们的脚步，指引我们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有通达的道路。以至于你看到这个仆人，虽然他只是好像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但是他专心倚靠神，神就赐给他通达的道路。 Amen。 所以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不论大事小事，若是先倚靠上帝，神就一定会回应我们。因为神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他一定会回应祷告，成全关乎你的事。跟你旁边人说，神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成全关乎你的事。 在诗篇五十七篇第二节啊，还有诗篇一百三十八篇第八节都是一样。他说呢，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啊。那么一百三十八篇第八节呢，他就是讲到说，神必成全一切关乎我的事。那么就是在英文里面呢，他就有讲到说，他说他会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他会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为你预备的目的，他一定会为你成全的。所以你要仰望他，专心仰望他，他一定会为你的缘故。不要觉得哎呀，上帝会管我这些事吗？啊，管我这个在哪买房子吗？跟谁结婚吗？去读什么系吗？啊，以后或者是要不要生孩子啊？我可以告诉你，上帝什么都管，上帝也很乐意回应你的祷告。重要的是你要来求告上帝。那么，那个有一个那个 Benny Hinn 牧师，他说他那时候跟他的师母结婚的时候，他说呢，别人介绍这个姐妹给他的时候，他说呢，他飞到那个城市正好要去布道，所以这个姐妹就正好有机会跟他见面。他就祷告神说，主啊，我也没见过他，如果他真的拿我最喜欢吃的柠檬派来接我的话，我就知道是你为我预备的啊。你会觉得哇，这个祷告怎么，因为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嘛，对不对？那一样，那他也要喜欢吃柠檬派啊，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把他最好的吃喜欢的东西带来见我的话，他正好跟我的心就相合啦，对不对？结果没想到那个姐妹真的在机场接他的时候啊，哎，真的哎，就拿了一个柠檬派来接他。哎，他就说哇，这真的是出于上帝的啊，他就跟他结婚了。你会觉得哇，这个信心未免太单纯了吧？啊，这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太冒险了哈。但是我也告诉你啊，上帝真的乐意成全一切关乎你的事，你知道吗？我跟许牧师今年已经结婚快要34年了哈。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是闪电结婚的，今天我们人家讲说闪婚呐啊。啊，好像都没有怎么，但我们两个也是真的是闪婚啊哈。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不到六个礼拜啊，啊，然后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只吃了一顿晚餐，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阿姨姨丈也是介绍我们认识，他正好从美国回去，我那一年正好大学毕业，所以呢也要准备出国读书，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回来之前我才刚刚接到他的信，我就说哇，啊，那时候说啊，这个人我不喜欢呢，哦，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拿了好久以前的那个照片啊寄给我，我说啊，这个好，我没有写这样。可是因为呢我的阿姨姨丈介绍的，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跟他吃一顿饭。我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跟不认识的人吃饭，就是你就去吃一顿饭。结果呢，那个时候我也祷告神啊，我就说神啊，如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有一个相亲，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相亲啊，我说主，如果这是你预备的，主你就叫他跟我求婚，我就知道是你。真的，我那时候就这么祷，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说如果这是你预备的，我就知道这是你把他带来的。但是呢，我们就在那边吃了一顿饭，那一天要去吃饭之前呢，我的母亲就千叮咛万叮咛告诉我说，你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讲话。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妈妈知道我在大学里面啊是演辩社社长啊，啊，很会跟人家辩论演讲的，所以我妈妈就说，所以你见面的时候就不要讲话，哎，注意要听父母的话，等一下我就告诉你他们都听父母的话就得着了。结果呢，我就吃饭的时候我都没讲话呀，啊，他就问了很多问题啊，因为他觉得好不容易见了一个面，然后他那天吃了饭以后，第二天他就要去到高雄，他家住在台湾的南部，我们在台北，所以呢，他就跟我吃饭的时候，他就一直问了好多问题，我都说哦哦呀呀呀， 我都没讲话嘛，对不对？后来呢，等到一个礼拜后呢，他就打电话来，希望我可以跟他的哥哥嫂嫂见面。我说为什么啊？我跟你不认识，为什么要跟你哥哥嫂嫂见面？他说因为我准备要跟你求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觉得我们都不认识啊，怎么可能呢？他说可是我们那天谈得很好啊，因为我不管讲什么你都同意啊。哇，真的，你看后来才知道，结婚以后才发现我有好多不同意的地方。不过上帝慢慢磨啊磨啊磨，慢慢同心合意，铁磨铁也可以磨出刃来，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呢，是真的，我就是，他就说对呀，可是你都很同意我讲的。我说对呀。那这就是那时候我说主啊，怎么有这种事情啊？我那时候祷告的是不是太祷告的就是太快了哈，讲说如果是啊求婚，我就知道是你所预备的。结果呢，那个时候我就说哦，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怎么办？后来神就提醒我说，当时你不是跟我祷告说如果他跟你求婚就知道是我为你预备的吗？我说对，可是没有人这种事情啊，没有人有这样的事啊，怎么可能真的会这样子？可是呢，真的呢，后来我也胆子很大，后来我们就真的结婚了啊，就在几个礼拜后我们就结婚了，后来就一起来美国。结果没想到呢，唯一那个时候我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就跟他说呢，我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必须要嫁给一个基督徒。他就说哦，那没关系，带我去见你的牧师。真的，他那个时候就我就带他去见我的牧师哦，当场就决志信主啊。对，所以呢，你要问对问题，而且也要真的要有这个心智在神的面前。如果这是神所预备，而且你要勇敢的说出你的条件，因为你是要为了要遵守神的话。 Amen。 结果没想到呢，神也感动他的心，他说我们父母都没有叫我们一定要信什么，我们也没有拜什么，他说我愿意跟你的牧师去谈，就当场他就决志信主。你看现在也做牧师啊，对不对？所以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而且我们还两个人一起同心同行，一起建造教会。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所以你不要觉得一定要这样那样，但是若是神给我们机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每一次别人都在跟我们就是去年我回台湾参加我母亲的寿宴的时候，那很多的我母亲的同事他们都跑来，为什么呢？他们就说我们就想看看你们现在的情形，因为他们当时都看着我们怎么结婚的，然后还能够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一起还很同心，还一起同行，一起服侍，他们都觉得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可以。但是我们中间其实有很多的摩擦跟调整，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只要我们都相信神，而且都愿意顺服上帝，我们就一起被调整。不只是我被调整，其实第一个被对付的是我，后来他也会被神调整。我们都有我们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更像耶稣。 Amen。 不是要像我，也不是要像他，我们是要更像耶稣。当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就可以朝着这个目标继续往前。 Amen。 神就会不断的赐福跟引导。结果呢，的确，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当中有许多的机会都是来自神。如果你有时间，你就可以到时候再去翻，你看圣经中有的不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不料利百加就正好出来。圣经中也有很多的恰巧，例如路德记啊，路德记他就是二婚啊，是不是？他的丈夫过世以后他再嫁，可是他的心就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即使她是一个摩押女子，但是神也从来没有看低她，没有撇弃她，忘记她。结果呢，她因着听她的婆婆 拿俄米给他的建议，你看顺服权柄就得蒙福啊，告诉他说你就去哪里哪一家去捡那个麦穗，他一去就恰巧去到波阿斯的那个田里，而最后波阿斯就成为他的遮盖，成为他的配偶，帮助他。这些都是因着神的所赐下的机会，圣经中所有的不料、恰巧、正好，都是神在当中主导跟引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神掌权，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大卫，在这个他父亲叫他去送便当给他的哥哥们，他去到那里，你去看，他虽然没有写出正好，但是就是这个意思，他去到那里的时候，正好哥利亚就出来骂战，本来哥利亚在他的营中的，就正好出来，正好给他听见，这些都是正好。如果他去送便当，他早一点送，晚一点送，他就没有听到了，他就正好去到那里的时候，哥利亚出来。然后呢，以斯帖也是，当这个哈曼想要灭绝这些犹太人的时候，那么这个哈曼去求以斯帖来帮助他，就没想到王本来去到了花庭院，又正好什么回来看到这个景象，所以所有的时间都是在神的手中，所有的机会都是出于神。 Amen。 所以呢，你虽然不一定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有什么样的背景，有什么后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机会，求神赐给你机会。 Amen。 神会帮助我们突破，在不可能当中来突破这一切。那你也要相信神的带领，因为神乐意帮助我们。所以得着神赐机会的原因，你要看到，我就列出来了三点。第一点，你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全心尊主为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完全的仰望上帝，让神的主权在你生命当中彰显。你就像是亚伯拉罕像他的仆人一样，他们都是全心尊主为大的。他们可以说，哎，我就这种事情还要求上帝吗？对不对？要找什么人呢？我们自己不能做主吗？上帝也给我们智慧啊，对不对？我就去找一个，哎，你看我这么有钱，对不对？就像现在这么多那个电视选那个丈夫选妻子的，有没有什么 millionaire、billionaire， 有没有来选啊选啊选啊选啊？我这么有钱，我也可以摆出个叫多好个女的来怎么样来选秀，然后看看哪一个合适，是不是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他单单仰望上帝，你懂我意思？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觉得可以掌权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把这个控制的权柄交给上帝，让他来为我们决定。当你全心尊主为大，神也一定会赐福给你。所以你看到，当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他们当他们谦卑顺服其上的权柄，如果这个以利以谢说，这么难的事情，这怎么做啊？对不对？你自己都不去找，怎么叫我去找？我是你的仆人，我怎么知道？万一选回来，你又说你不要怎么办？是不是？就是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推脱，甚至于不想去做，但是这个仆人就是愿意顺服其上的权柄。所以圣经里面说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即使你在低处，只要你自卑，神也会把你升高。只要你愿意寻求神的帮助，他也一定会怎么样来赐福给你。那么在最明显的，就是在你顺服在你其上的权柄。如果你不能顺服看得见的权柄，当然你就更难顺服看不见的神了。因为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顺服神？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你有没有顺服你的权柄，这是神都知道的，神也看见的。然后呢，凡事借着祷告仰望依靠上帝，求神赐给你机会，赐给你 就是别人没有的机会。我知道最近的确有很多的人，不管是找工作或者是一些又大又难的事，身份的问题，或者是这些我们一些需要神给我们的这些帮助，我可以告诉你，只有仰望上帝。因为耶利米书33:3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你想要知道吗？求告神，求告神。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上帝都说了，我会把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只要你求告我，只要你向我来祷告。这个以利以谢就是向神祷告，就能达成很难的一个任务。在约翰一书5:14-15里面也讲到，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神会听我们的。14:15我们一起来，约翰一书北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按着他的旨意求什么，跟你旁边人说，按着神的旨意求，而不是按着自己的私欲求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刚刚我们有一段经文没有翻，就是在雅各书4里面讲，当我们不求当然得不着，还有一个妄求也得不着。所以呢，我们要得着的话，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求，一定你会得着所要的。所以就像亚伯拉罕，他没有告诉他的仆人说，没关系啦，如果我真的找不到，不然就把我儿子带过去看一看，再把他带回来什么的，他都没有。他说，我很知道上帝当时呼召我出吾尔，就是那个地方神没有要我住那里，所以呢，我就相信神要在迦南地赐福于我，但是我不能娶这边的女儿，所以我必须要回我的本族本家。亚伯拉罕他非常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他就按着神的旨意求，所以他一求就得着。 Amen。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的时候，你只要相信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所求的必定得着。求神恩待你，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超乎你想象的机会给你，让你能够得着你心里所求所想。 Amen。求圣灵鉴察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对准上帝，全心尊主为大，以至于我们能够，凡我们这个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凡我们祷告的祈求就得着。在约翰福音15里面所说的，只要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祷告就必蒙得着。求神将满足的喜乐赐给每一位，让我们因祷告蒙应允而得着的喜乐能够常常充满我们的心，能够提升我们的信心，更多的乐意的全然的摆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那位赐人机会的神，也是使我们道路通达的神。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来向你祷告，求你把一切真的是你的预备，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就像这个仆人每走一步，他都来求告你，来明白你的，要来明白你的旨意。你也帮助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你面前，愿意寻求你的面，让我们不靠自己的小聪明，乃是专心的依靠你，让我们好得着你所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机会。主，愿你赐福你的儿女，让我们得着从你那里来的恩宠，愿你亲自向我们扬脸，成全一切关乎我们的事。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神机会的风。
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让我敏锐于神工作的时候，愿人意志已完全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里风吹黑气，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机会里风吹黑气，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季节中坚持信靠跟随我主。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彰显，打开我双眼，看见你的作为，崭新的机会正敞开。当神机会的风吹起，主带领我乘风破浪，在生命每个转弯处都经历突破大能和恩典。当神机会的
机会，主啊，不管在找工作，在找配偶，或者是在找房产，或者是在各样的事物上，主，我们都来向你仰望。主，那出人意外的机会是从你而来。主啊，当我们不料正好恰巧遇见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因为你回应了我们的祷告。主啊，当我们向你仰望，你就彰显你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愿你赐福给你的儿女们每一个，主，让我们的心紧紧地与你相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何等需要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好叫我们能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求你帮助你的教会，主啊，赐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机会，主啊，能够为你开展这个地区，主啊，把这个地区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为我们开路，求你赐下合一的地点，主啊，也为我们在外地的宣教也为我们开路，赐给我们这个许多的据点，这个机会都从你而来，所有的 connection， 所有的关系都从你而来。主，我们向你仰望，愿你亲自为你国的缘故，为你荣耀的缘故，为你名的缘故，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赐福给你的儿女们，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为得着你所赐给他们的机会，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为你做奇妙的见证。愿你亲自来赐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愿我们有一颗可听的耳，有一个顺服的心，能够与圣灵一起同行，走在你为我们预备通达的道路里面。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我们很乐意来为你祷告，愿你能够得着从神来的恩宠。